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我来读。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熟，天上的飞鸟竖在它的枝上。”阿门。2016年11月末，在英国的苏富比伦敦拍卖时，出现了出生于波西尼亚的奥地利作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二交响曲的抄本乐谱，添加的副标题为《复活的作品》，是马勒的交响曲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曲子之一。这张乐谱在那场拍卖上中标给一位买主，竞标价是苏富比拍卖历史上最高价450万英镑，相当于韩币67亿元。在分为232页的乐谱里面，因为马勒直接亲手修改或者便条的痕迹照样留着，所以人们可以看见马勒做这个曲子的全部过程。马勒留下的交响曲并没有博得大众的特别喜爱，但这个作品受到人们最多的关注。借着这个作品获得名声的马勒，1897年作为指挥就任最高荣誉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之音乐导演。本来这个美国的一位作为企业家又是业余指挥家的吉尔伯特·卡普兰拥有的这个作品，不过当他去世的时候，这个乐谱就出现在拍卖场当中。他因为4岁时听了这个曲子而被迷住学习指挥，一生演出过100多场。他在2005年访韩时也曾演奏过。另外，在朝鲜白瓷当中带有圆圆和乳白色形状，是其中高度为40厘米以上的，被称为白瓷月亮缸，因为它使人们想到圆圆的月亮，所以它又称为白瓷大壶。2019年6月，在首尔拍卖场上，高度45厘米的白瓷月亮缸、白瓷大壶参与拍卖，以国内陶瓷拍卖史上最高价的31亿韩元中标。这是在整个古物米塑品当中占有第3位的高额了。这个白瓷是因在王室使用，其本身有极高的价值，存留到现在的白瓷月亮缸当中，包括国宝和宝物加起来也只不过才有20件，因此它属于稀有的宝物。另外，去年4月，有300年前清朝康熙皇帝使用的一件陶瓷，在香港苏富比拍卖场上以3040万美元中标了，相当于韩元321亿韩元。这个陶瓷是在粉红色的底色上用珐琅花饰的装饰的水仙花，它的高度仅有15厘米左右，是个瓷碗。粉红底色上描画的作品在全世界只有3件。虽然是如此高的拍价，但在开始拍卖5分钟之内就被中标了。今天的经文与下周的经文的教训当中，耶稣说神的国相当于在纸上画的马勒的乐谱，又相当于是用泥土造的白瓷月亮缸、珐琅陶瓷。 我在十一章里，路加福音十一章里，关于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时候，以前曾经讲过。那么对于神的国，我们再一次整理。教友们，当有人问你，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为什么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你怎样回答呢？过去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部分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相信耶稣是因为能去神的国，也就是可以去天国，或者是说为了不去地狱而相信耶稣。以前曾经这样回答过，但是现在这样回答的基督徒几乎没有了。因为这种回答感觉被看透了心底，从信仰水平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初信者的肤浅的程度。现在一般回答，为了发现神对我的爱和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爱我的神，也为了与爱我的神交流，或者是说是为了回报神所给我的恩典，会有人会这样的回答。这种回答呢也不少。但是我们过信仰生活，我们相信耶稣，准确的来说是因为有神的国我们才信耶稣的。准备耶稣来临的是洗约翰的事工，在他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他所喊的第一句话就是，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所说的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神的国度在耶稣的事工当中就是这样的重要。而且耶稣在复活之后40天的时间里在世上教导门徒，那内容是这样的，使徒行传1章3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证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他是教导关于神的国，由此可见耶稣他的事工开始的时候第一个信息也是关于神的国，那么最后的教导也是关于神的国。耶稣事工中间曾差派门徒们去传他们从耶稣那里所听见的，那时他差派门徒们的理由如下，路加福音9章1到2节，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耶稣给门徒们可以制服魔鬼和医病的能力和权柄，并且差派他们的理由是为了让他们传神的国。不仅如此，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保罗在罗马偏僻的如同仓房一样的陋室里面被监禁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是以这样的场面来结束。那个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如此见证，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主题也是关于耶稣基督和神的国。由此可见，圣经最主要的信息是关于神的国，也就是关于天国。许多基督徒认为天国是一个场所的概念，正如以赛亚书当中的话语一样，狼与羔羊一同居住，豹与山羊一同卧在一个地方，少壮狮子与肥牛犊在一起，吃奶的孩子把手放在毒蛇的窝里玩耍。哦，他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场所。同时根据约翰启示录证明的，所见证的，那里不需要太阳和月亮的照耀，新耶路撒冷城堡的石头全都是用宝石，那城的门是由一颗巨大的珍珠制成的，而且流淌着生命水，还有周围的树呢，每个月都结着不同的果子。然而圣经里所讲的神的国，讲的是场所的概念只是一部分，大部分是指治理的领域。形成一个国家的三要素是主权、国民、领土。我们一般说大韩民国，会想到韩半岛、济州岛和独岛等的岛屿，会首先想到领土。另外，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果一想到韩国，就会想到棒球选手柳贤镇和足球选手孙兴敏，会想到是他们的祖国。但是形成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主权，那之后是国民，那在之后才是领土。因此大韩民国宪法的第一章第一条标着关于主权，第二条是关于国民，第三条是关于领土。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76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了奥运会。我的记可以说是我记忆当中的第一个奥运会。之前的奥运会因为我比较小，所以没有记忆。记得当时通过电视看到奥运会的选手出国的场面，当时主持人说了类似于如下的话：毫无疑问，相信我们的选手一定会取得好成绩，凯旋而归。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韩国是一个运动强国。在那次奥运会上，一共获得了6枚奖牌，其中金牌只有1枚。在摔跤比赛当中，梁正模选手战胜了蒙古选手，获得了金牌。那个场面通过电视看到，解说员激动地这样说，我记得是这样的：全国人民，请大家要欢呼吧，这是解放之后首枚金牌。1936年，孙继珍选手在柏林奥运会马拉松上获得了金牌。但是那个时候的韩国处于日帝的强占时期，韩国虽然有土地有国民，但是没有主权，所以孙继珍选手不得不在他的胸前要佩戴日本的国旗。有领土也有国民却没有主权的国家，不能够称为国家，而是要称为殖民地。当时韩国不是正式的国家，而是日本的殖民地。 至于神的国，用英语是 Kingdom of God。耶稣教导的祷告当中有愿你的国降临，翻译成英语就是 Your Kingdom Come。 Kingdom 是王所主管的领域，是王的命令所涉及的地方，所以说神的国度不是一个领土的概念，而是一个统治的概念，是一个治理的概念。这样的理解才能够会更清楚。美国是特朗普总统所治理的国家，也就是他的统治权所涉及到的地方。中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所统治的，也就是说他的统治权所涉及到的地方。那么韩国到底哪里属于韩国的？文在寅总统的命令所到达的地方，位于华盛顿的韩国大使馆和位于北京的韩国大使馆都虽然在国外的土地上，但是那里也是韩国，是因为他们不会受到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的命令，他们是受到韩国总统的命令。虽然是美国总统或中国国家主席，也无法向我们大使馆下达命令。如果他想要那样做，那就等于是亵渎了韩国。一般说，教会称为是神国的模型，是因为教会是受神的主管，神的治理。我们在主日礼拜或者是周三圣经学习的时候，轮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或个人祷告的时候，没有人会这样祷告说，神请让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按照常任委员会和议员委员会的意思进行，可能没有人一个人会这样祷告，也没有人会祷告说，神啊，请你让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按照共同担任牧师的意愿而行，也没有一个人会这样祷告。反而所有的人都会祷告说，神啊，愿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明白神的旨意并顺从神的旨意。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国的模型，是因为之所以这样，所以能够成为神国的模型。如果教会不是在执行神的旨意，而是受某个特定的人们的意愿来左右的，那么这个教会就不是神的国，而是成了某个特定人的个人的帝国。十八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称为爱的章，那马太福音十三章被称为比喻的章，因为那里面有很多比喻出现。更准确的说，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出现的比喻都是关于天国，关于神的国的比喻。然而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天国、神的国是什么样的地方，大部分比喻为天国跟什么什么一样，又是用比喻的说法来讲。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所具有的局限，是由于人的有限性。就像伴侣权，再怎么样解释济州岛是什么样的地方，那些狗也是无法理解的。并且如果说主人将来会对他怎样好，会 对他负责到底，无论怎样说明，那这个伴侣前也是无法理解的。对伴侣前来说，与其这样说明，还不如经常带他去散步，适当给他提供好的饲料和零食，这样要强于对他说几百句话。很久以前，我曾经就探访到了生活在汉江边的公寓，前景非常的美丽。礼拜后喝茶，主人教友这样说：没有另外的天国，这里就是天国。然后同席的教友就问牧师：牧师，我们上天堂也能这样喝咖啡吗？我这样回答说：天国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是无法比较的好地方。又曾经听过这样的话，有四个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基督徒一起打高尔夫，途中有一位朋友这样说：到天国有高尔夫球场吗？另一个朋友听到了就说：神是我们的父，难道不会为我们造了高尔夫球场吗？这就是人的局限。我们对神的国的期待和想象，是在氛围好的地方喝咖啡，还有在趣味生活当中加高尔夫球俱乐部。那么关于耶稣，我们怎样说明才能够更容易理解呢？所以就想起了一个比喻，十九节上半节如此见证：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耶稣把神的国比喻作一粒芥菜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教会举行复兴会，当时作为教讲师来的牧师给我们看芥菜种，然后分给长老、劝师、执事们几粒芥菜种。当时我作为高中的学生，并没有得到。那些得到芥菜种的人们，就为了纪念，把那些芥菜种拿到的几粒芥菜种粘在了，用透明胶布粘在了圣经上。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芥菜种，芥菜种据观察特别小，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芥菜种，是罂粟的种子。耶稣当时没有罂粟，实际上芥菜种的直径只不过有一毫米左右。当时在巴勒斯坦，芥菜种经常被比喻为微不足道的、非常小的。用韩国语来说，说我们的丈夫的工资像老鼠尾巴一样，也就是说收入不多的意思。有比老鼠尾巴更小的动物，昆虫非常，虽然很多，但是却强调量，数量非常少的时候，就会说是老鼠尾巴。但是我们说小男孩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拳头那么大。孩子无论怎么小，也没有人的拳头能有孩子那么大。像老鼠尾巴这种小的扩张，我们说是一个适当的夸张法。那像拳头一样大的小，也是一种夸张法。那我们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关于芥菜种的比喻，虽然说我们听到有人说神的国正如芥菜种一样，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可是当时听到这样一句话的当时的人来说，与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能大概他们皱着眉头。这样的表达呢，正如神的国像小米一样，让我们觉得不是很愉快。用韩国语来说，小米是一个，不是一个否定的意义更强，表达心地狭窄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说是切小米的人，我们说是抛开小米粒儿的人，我们会说小米粒儿老头儿等这样的说法。芥菜种在耶稣当时呢，是在巴勒斯坦地区栽培的非常小的一个种子之一，但是用芥菜种呢，既榨油又做调料，所以当时来说，这个芥菜种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商品。但是耶稣并不是因为芥菜种是重要的商品才用它来比喻神的国的。十九节下半节这样说，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这句话的强调点是长大。芥菜种在我们眼睛肉眼来看来是不容易看到的，是很小，但它长大之后呢，在它的树枝上也会有一些鸟宿在它的枝上。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两年多，更何况约翰和安德烈是原本施洗约翰的门徒。然而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说神的羔羊，他们听到了施洗约翰这样的说法，就成了耶稣的门徒。神的羔羊是长久以来以色列百姓等待的弥赛亚。耶稣平静了有大风浪的加利利海，医治病人，使被鬼附的人能够完全，甚至能够让死人复活，又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成人男子就五千人的人群。因此门徒们想，耶稣应当马上到耶路撒冷去做王。然而耶稣依然集中精力在做不值一提的事情。对门徒们而言，耶稣象征的是希望，渐渐地成为绝望的标志。那时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虽然你们的生活和事工看起来不算什么，在人们不知道的时候成长了，然后你们将影响他们的生活。耶稣对他们讲了给予他们勇气的话。耶稣的生活正如一粒芥菜种，创造主耶稣以人的身体来到世上，他没有出生在罗马帝国的王族和高官厚禄的人家，也不是当时大学者的儿子或者是财主的儿子，只是出生为木匠的儿子，没有一间房，出生在喂牲口的马槽里。然后来看望婴孩耶稣的人们是当时受到人们指责和歧视的牧羊人。耶稣也没有赚到很多钱，也没有坐在高位上，学识也不渊博。在人们看来，耶稣只不过是无知的木匠的儿子，他也是个木匠，但是因为他是永远的，不仅当时的人们， 两千年后的如今，还以后，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的门徒们出生大部分正如芥太种一样，十二名当中有七名是无知和贫穷的加利利渔夫，还有一位是受到人们的指责不能到会堂里，他是一个税吏。耶稣复活之后升天的时候，按照耶稣应许，在马可楼等待圣灵的人们只不过有120人。然而从他们开始的福音成了正如芥菜种一样的福音，成了如今数万的人都参与的基督徒基督教。前面所提及的450万古斯塔夫马勒的乐谱只不过是有7个音节，7个音节是本身是看起来非常小的微不足道的，然而不仅是他的音乐，所有西洋音乐都是在7个音节里面，通过这些音节造出无数的音乐，这些个音乐给人们带来感动。我们每一周唱的赞美、福音赞美，还有唱诗班的赞美，都是有7个音阶。这个音阶让我们心动，让我们的生活会因神而动。还有31亿元的白瓷罐子和3040万美元法郎器皿，原本也只不过是细泥土。泥土本身是简陋的，然而泥土经过名人的手成了作品，就成了价值连城的物品。因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宝贵的，我们看我们自己无论怎样都是丑陋的，是软弱的，然而我们之所以尊贵，是因为我们经过了永远的名人，经过了神的手。西方所有的文化都是由26个英文字母开始的，这个字母本身看起来是微小的，通过这些字母产生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产生了歌德、维克多、雨果，又产生了海明威，不仅小说、电视剧、诗、论文等都出自字母。韩国的文字作品中都出自24个字母，那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作品都是由24个字母构成的，包括我们看的圣经也是由24个字母构成的。这些个话语敲打着我们的灵魂，成了把我们的生活引向神面前的标杆。芥菜种很小，眼睛不容易看到，然而它长成大树是因为那里面有生命力。我们虽然又小又软弱，那我们里面有神种下的永远的生命，因此我们只要在神的里面成长，那就会同被建造。然后我们越是成为底枝，那我们上面的新枝叶就会成长，那我们人生的枝叶就会有更多的人筑巢。通过如此的我们展开神主管一切的神的国度。有时我们里面的信心看起来很小很单纯，也不要成为让我们随意的还有背对神的愚拙的基督徒。 我们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满足自己欲望的生活，放弃随从世俗价值观的生活，过好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过好神儿女的生活，那我们里面种下的芥菜种一定会成长。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里面种下这个种子的是永远的那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天国不是场所的概念，而是治理的概念。我每个主日献上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然而我们的生活却不在主的治理之下。我们再次告白，很多的时候是在我的欲望当中，在世俗的价值观当中，我们把持着人生的方向盘，让我们的手被神把持。感谢神在我们里面种下神国的种子，有时这个种子无论看起来多么小，多么不值一提，也不要让我们挫折和放弃，因为是神栽种的，神会让其成长，让我们用信心来看待，在神里面让我们同被建造，如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神国里面的成长之后，让我们的生活整个领域都在神的主管之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